不仅仅是手提包，我还收藏苏格兰犬纪念品，喜爱程度不亚于我讨厌苏格兰犬。天知道还有什么。哦，对了，还有流苏花边针织猫头鹰和一套套露台玻璃杯。玛莎有自己的收藏喜好，最喜欢的是鹿纪念品，我可以骄傲地说她的收藏里有我的功劳。我们会飞到芝加哥，租辆车一路开过印第安纳、俄亥俄、西弗尼基亚，通常是两周时间筋疲力尽的活动，那是我真正的休假，远远比在卢浮宫乌菲兹美术馆闲逛更对我胃口。我每天得往出版社打一次电话处理公务，做出一连串决策，有时候得顶着烈日站在车库旁的电话亭打一个小时电话。玛莎和我是绝佳伴侣，我们有说不完的话，但又不必说个不停。我们可以一连开车几个小时，心照不宣的不说话，知道彼此需要什么。我知道他要是不能马上喝到橙汁就会崩溃，他知道我要是一连住了四五家条件一般的汽车旅馆，就得住一晚真正的酒店，带有一个真正餐厅的那种。有几年我们会跟写美食评论的作者简·斯特恩和迈克尔·斯特恩夫妇见面，比如有一年夏天，我们一起驾车去内布拉斯加州的内布拉斯加城，品尝一家他们打算写食评的炸鸡店。在那里，我们和当地农民坐在一张长隔板桌旁，吃炸鸡前先品尝大碗的西米布丁。德梅因有名的牛排馆那巨大的沙拉台上，各种绿色蔬菜中夹杂的大碗巧克力布丁味道怎么样？这些旅行额外的好处主要是让我见识到我从未想去接触的那部分美国，并且使我逐渐尊重喜爱那些地方。我永远忘不了那次玛莎和我在宾夕法尼亚州南部一条昏暗的公路上开车时看到的一群中年男女，他们衣着考究，举止得体，却围着一个小型购物中心抗议。为什么？我们停下车走过去问他们。
他们拿着的标语牌表明他们在抗议一家小小的录像租赁店出租色情录像带，
但他们根本不是我以为的狂热信仰重生的偏执教徒，显然都是体面的中产阶级，为他们世界中突然发生的事情感到困惑窘迫。是的，性解放思潮即将到来，而且恰逢其时，但对这些人来说来得太快。我想这些人就构成了尼克松所说的沉默的大多数，他们还来不及理解我们的文化
正在发生的变化。
这短暂的时刻使我改变想法，逐渐意识到把与你观点不同的人妖魔化是多么丑陋的做法。即便玛利亚想跟我一起深入印第安纳和内布拉斯加荒凉的腹地，她也没法去。从1971年年初利奇出生的那一刻起，她就无法忍受与利奇分开。塞维涅夫人以来就没有比她更投入的母亲了，她几乎一刻不离利奇所在的房间，更别说房子了。分娩很顺利，我当时在产房里陪着她，一边数玛利亚运用拉马泽呼吸法时子宫收缩的次数，一边检查新西亚奥奇克新书的效样。分娩几乎还没开始就结束了，像所有父亲一样，其他在场的人也一样。我想我发现看着一个婴儿诞生是一种不可思议的体验。前一刻产房中有五个人，我们俩，医生和两名护士，下一刻就有六个人了。从利奇出生的第一分钟起，他就是快乐友善的，对世界感到好奇也充满乐趣，很早就暴露出唯一的缺点，晚上不肯睡觉。对玛利亚来说，照料利奇一心惦记着他，意味着他自己的事业就得暂停，当时很难完全做到。所以虽然场次不多，他竟然能把他和布莱恩·贝德福德在百老汇演出的莫里埃剧作《太太学堂》演完。演出开始前，他冲下我们在48街的赫沙什公寓台阶，一路跑到剧院。演出戏不长，结束后冲出剧院跑回家，刚好来得及照顾利奇。他一次喂奶都没错过。 玛利亚在演员生涯早期扮演过许多具有失意或者遭受迫害的少女角色，在广场圆环剧院的《特洛伊妇女》中饰演卡珊德拉，在康涅狄格州斯特拉特福德的莎士比亚节，她各种角色都演，从朱丽叶、奥菲利亚到安提戈涅，《冬天的故事》中的埃尔米、奥娜和珀迪塔，《三姐妹》中的伊丽娜，《萨勒姆的女巫》中的伊丽莎白，还有《里尔王》中的里根，幸好不再是受伤害的单纯角色。他把里根那种扭曲的歹毒演得把我都吓坏了。他还曾在麦克·尼克尔斯著名的复排戏剧《小狐狸》中饰演年轻女孩亚历山德拉，他因此成为尼克尔斯终生的好友。他在引起争议的德国戏剧《基督代理人》中饰演女孩一角，还因为在《玫瑰刺青》著名的复排演出中饰演莫林·斯特普尔顿的女儿而获得托尼奖提名。几十年后，他又饰演了母亲。一连六个月，他又得忍受《白人的大希望》中与亚菲特·科托对立的女主人公备受折磨的痛苦。他似乎都是从一部大戏转到另一部大戏的制作。到利奇两岁的时候，他准备回到剧院全职工作，但实际上很难。他已经变了，不再是那个失意的纯真少女，戏剧也在变。百老汇和非百老汇的剧团流行经典戏剧的全盛时代结束了。幸运的是，取代斯特拉特福德那些夏日时光的是在马萨诸塞州西部的威廉斯敦戏剧节度过的许多充实的夏日。他可以带着孩子们驻扎在那里，表演契科夫、高尔基、田纳西、威廉斯的戏剧。他尤其爱演威廉斯的戏。他在百老汇得到第一个角色就是《慢速列车此站不再停》，在美国首次排演时。他也爱他。在给好朋友玛利亚·圣加斯特的信中，他提到他，我并不相信有人会散发光晕，犹如七彩光环笼罩，而我至今想到玛利亚，她似乎总是笼罩在一种美丽的傍晚的琥珀色之中，那是发自她无比温暖、幽默和智慧的光芒。我不知道是什么让玛利亚一直表演，只有她对表演无私而永恒的爱可以解释。这样的演员是罕见的，只因为对戏剧的热爱，为了戏剧的传播而表演。他成为实力派戏剧艺术家，他的表演在诸如《女继承人》这样的戏剧中震撼人心。与丈夫合写剧本的露丝·格茨告诉埃琳·
塞尔兹尼克，
玛利亚扮演的凯瑟琳是他所见最感人的凯瑟琳。后来他会在与詹姆斯·厄尔琼斯、哈里斯·于林一起演出的阿索尔·富加德戏剧《芦荟的教训》中找到他最好的角色，也就是剧中那个情绪崩溃的妻子。他还是一个令人敬佩的读者和有天赋的写作者。他后来翻译了伟大的那不勒斯剧作家爱德华多·德菲利波的一系列剧本，并且参与演出。最近他又在百老汇参加档期很长的席勒剧作玛丽·斯图亚特的复排演出。该剧了不起的主演珍妮特·麦克蒂尔已经成了他在戏剧界最好的朋友。珍妮特的个人魅力甚至胜过他作为演员的魅力。无论如何，他做到了既不耽误要求很高的工作日程，又尽到自己作为母亲的责任。许多女演员很晚回家，很晚睡觉，照顾好自己就不错了。而我们家里有帮手，有一位管家，还有几个护卫生，但孩子的事玛利亚都要亲力亲为。这就意味着我们得开着旅行车在曼哈顿东奔西走，把他们送去学校，去和其他孩子约好一起玩耍的地方，去生日派对，然后再去接他们，急忙赶回家把晚饭做好，做完要正好赶得及在演出开幕前30分钟到达剧院。30分钟是传统上为演出预留的时间，但他无法忍受陪孩子入睡的人是我或他妈妈或妮娜，无论那晚轮到谁值班。时间越来越晚，李奇和我就会像仪式一般唱道， 现在该看到几点了。而当他冲出门去时，电话铃就会响起，舞台监督打来电话要知道他人在哪里。一刻钟以前就出门了，他随时会到那儿。我知道这不是真的，他也知道，但我们也都知道他会及时赶到。幸好他不是那种需要在后台准备的演员。我50年来一直这样说玛利亚，对他来说，如果有什么事情值得做，就值得迅速做。他有一个忙碌而又能满足他理想的工作。不过，如果不是他对事业的规划也像对表演本身那样感兴趣的话，情况可能就不是这样了。